我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又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巴望我们的心能够成为好土，好叫你那生命的种子种在其中，能够有好的成长。主啊，我们真是巴望你的话，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不仅是亮光，是生命的供应，主啊，也是在这里作为我们一切所有的引导。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啊，求你为我们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这个愚昧的人从你得着智慧，叫我们知道如何在你面前来过生活。亲爱的主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肉身中，我们许多的时候要过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生活，有时候觉得很困难，但是我们感谢你，既然是你的心意是这样拯救我们的，主啊，你能带领我们过属灵的生活，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你话语的亮光，所以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全人敞开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和弟兄姊妹交通这个以西结书。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读一点啊，这个主的话，请弟兄姊妹打开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啊，好，我们先看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5年4月初5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我们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第3节啊，那里说耶和华的灵，这个原文是手啊，耶和华的手。好，我们再请看第2章。第二章我们读第1节和第2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的话的声音啊。然后我们看第3章。第3章第14节。14节。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22节。22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然后我们看第8章。第8章我们就看第1节。第1节啊。第6年6月初5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然后我们看第33章，以西结书33章21和22节。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 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我们再看一下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好，我们再看第37章第一节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我们最后看第40章第1节和第2节。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至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出一座城建立。好啊，因为这卷书啊非常的丰富啊，那么并且呢也很难读啊，一般弟兄姊妹们来讲的话呢，都觉得以西结书是一本难读的书啊，但这卷书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只能用简单的方式呢为弟兄姊妹们做一点的介绍啊。首先呢，我想我们把这个以西结书的背景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说明啊。那么这本书呢是用以西结的名字写的。那么以西结的意思呢，就神是力量啊，神就是力量啊。那么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可以看见啊，这个以西结呢，他出生一个祭司的家庭，他本来就是一个祭司啊。那么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啊，那么他也被掳到巴比伦去啊。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批被掳的人呢，那个时候大概是有10000人啊，是当时呢以色列百姓中间的精英啊。那么在那一次的被掳里面呢，那么但以理在其中，所以但以理呢比以西结呢早被掳，那么其中可能的年代呢相差大概有8年之久啊。然后呢在约雅敬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这里有第二次的被掳啊。这一次被掳呢，那么以西结就在其中，所以以西结是第二次的被掳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呢是非常的败落啊。我们读过以西结书之后，我们就知道他们里面的光景那个情形是叫神是忍无可忍的 啊。所以神就许可这个巴比伦来把以色列人通通掳到巴比伦去。并且我们讲过耶利米书的时候已经讲过啊，神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被掳的年是70年。那么我们知道以西结被掳的时候呢啊，那么他不像但以理。但以理呢，我们下一卷书会介绍，他被掳的时候呢，他被带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宫里面啊。那么而以西结第二次的被掳的时候呢，他们是被掳到加巴鲁的河边啊。 这个加巴鲁呢是当时一条大河的一个支流啊。那么一般读经的人呢，他们说大概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呢，是为什么他们这班人会被带到这个加巴鲁的河边呢？因为这个加巴鲁呢，当时是一条支流，但是一个运河，所以呢，他们就被掳到这个地方去，是做奴工啊，就帮助巴比伦人呢疏通运河。所以呢，这个以西结呢就被掳做了一个奴工啊。那么根据我们刚刚读到这些啊，我们知道约雅金25年的那个第五年的时候啊被掳，那个时候呢以西结大概是25岁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写以西结书的时候呢正好30岁，所以他曾经在加巴鲁的河边待了5年之久啊，在那里受苦，在那里为敌人来疏通运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略略的知道一点以西结当初被掳的这么一点背景。关于他的家世，圣经中除了提到他的父亲之外呢，我们也不知道他其他的事情啊，只知道他出生在一个祭司的一个家族的里面。那么我们读过这个以西结书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以西结是一个爱神的人啊，并且也爱神的家。他跟但以理一样，他们虽然年轻时候被掳啊，但是却有非常强烈的心愿为着神而活着啊。所以他在加巴鲁的河边度过了痛苦的5年，他的心始终向往着耶路撒冷，始终向着神没有改变，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5年之中我们看见他并没有改变，特别到了30年的时候呢，在第一章里面提到三十年4月初5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个可能就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以西结的生日30岁啊，30岁。那我们知道祭司呢，那么虽然从小受训练做祭司，但他真正尽职的时候呢是30岁，所以30岁的时候呢就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真正的做祭司。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以西结30岁的时候呢，他却在被掳的人中，在加巴鲁的河边做奴工啊。所以他的内心呢非常痛苦，他想如果过去在以色列正常的时期，这个时候他不应该在加巴鲁的河边，这个时候他应该什么呢，开始进到圣殿里面去进祭司职分的时候啊。所以当他想到这个，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非常的痛苦了。感谢神，弟兄姊妹们，谁爱神谁不爱神，神都知道，神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人的心是向着他的啊。就像新约圣经讲的，神的柱子已经立定，谁是爱他的他知道的啊。所以一个人在暗中的爱神，弟兄姊妹们，神都看见。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爱神了别人看不见啊。我们今天呢总喜欢呢把我们的爱神呢把我们的行动弄给人家看，对不对，这样最好大家都看见我们多爱主。其实不必，弟兄姊妹，神看见了才重要啊。所以呢神看见了在这里有一个人的心是那么的热切的爱神，那么样热切的盼望侍奉神，而今天他却活在一个被拘禁被捆绑做奴隶的一种状态。所以神特别向着以西结施恩典，所以他正在那里痛苦的时候，忽然看见从北方飞来一朵 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看见异象，睁开他的眼睛看见异象。那座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呢，从北方而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读以西结书说，你只知道这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是神的荣耀啊！所以有弟兄们领会这个，这样的领会是非常好的。他说本来这个荣耀在哪里呢？是在圣殿里面，是在至圣所的里面，是在二基路伯中间的那一个荣耀。现在神知道在这里有一个人的心是那样的渴望，那样为着神的家，那么里面充满着热切的一个盼望。虽然那个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拆毁了，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弟兄姊妹们，神就从什么圣殿里面啊，把这个荣耀移到几百里外、上千里外的加巴鲁的河边。所以呢，以西结在加巴鲁被掳的人中正在做奴工的时候，忽然看见那个隐藏在圣殿里面这个荣耀。弟兄姊妹，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仇敌可以拆毁圣殿的外表，仇敌永远不能毁坏里面的荣耀。教会历史也是这样，教会的外表可以被破坏的，人可以被毁坏的，工作可以被毁坏的，但是那个里面的荣耀是仇敌永远摸不到的东西。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神是把它隐藏在他自己里面的。所以当以西结带着这么一个痛苦的心情，那种渴望的一种心情，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中，神就从几千里外或者几百里外啊，把这个荣耀从耶路撒冷就拉到了这个加巴鲁的河边。所以呢，以西结在异象中间就看见了神的这个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么以西结从那一天开始起，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中产生一个极大的变化啊！他本来以为绝望了，他此生恐怕没有办法再侍奉神了啊！因为他也很明白，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个青年人，他非常明白神借着耶利米已经预言以色列人被掳要70年啊！他心里面想啊，如果这个日子是确定的话呢，那么等到有一天神让他们能从巴比伦回去的时候呢，他恐怕已经是90多岁的老人了，已经不可能再服侍主了，对不对？所以呢，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呢，他已经感觉到好像他有很大的绝望，他这一辈子恐怕再也不能侍奉神，他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我没有想到神有奇妙的作为，神不仅开他里面的眼睛，让他看见神那个隐藏的荣耀，并且神改变他整个的一个生命啊。结果呢，你看见在以西结书就记载着当时以西结所有生活的经历啊。那么这个经历呢，集中在两个重要的特点上。其实这两个特点呢，是神荣耀心意中间呢，对着人而有的中心思想。第一个，他在这里称他为人子。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也是多方的称他自己为人子，是吧？那么在圣经里面呢，这个人子这个词呢，一共大概用了100多次，而有92次是用在以西结的身上，只有1次用在但以理的身上，而其他的呢，全部都用在主耶稣的身上。为什么用人子呢？用人子来称呼他呢？弟兄姊妹，这个今天你我都必须要明白。 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神有一个心意是要借着人来完成他的旨意的啊，借着人来完成他的旨意。但是我们晓得，在人还没有能够执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仇敌做了破坏的工作，结果人就堕落了，对不对？人这么一堕落之后呢，人就不再是神原初眼中所有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是人呢，但是不是神心目中原初那个人，我们只是堕落的人，我们就是被破坏的人。弟兄姊妹，这个是包括所有的世人，你我都不能例外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定了这个心意之后呢，神并不改变。神既然要用人来完成他的心意，所以神仍旧守住他自己所定规的。那么在人类的历史上，特别在旧约的历史中，以西结第一个被称作人子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神要借着以西结把神原来心目中所要那个人的光景把它表明出来。所以这个人子呢，跟堕落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子呢，是神心目中原来的那个人啊。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啊，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呢，他们对人子呢有不同的领会。这个人子呢被称作是真人，真正的人，或者被称作原人啊，不是北京猿人那个猿人啊，是原来的人。所以呢，神就借着以西结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仍旧要做工的，那么神要把我们怎么样拯救成为神原来所要那个人啊。当然我们知道以西结身上他是有他的软弱和失败的，那在旧约只不过是个预表啊，神预先告诉我们那个人子，神要借着这个真的人来成全他的作为。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之后呢，主就称自己为人子，他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才是神心目中间所要了那个原来的那个人的样式，他是真人啊。我常常讲，有人讲说，那么主耶稣是真人，那我们是假人呢？我们就说呢，我们也不是假人，我们是不真。哎，我们不是假人，但是我们不真。神要的是那个真的，所以今天的主自己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成全神的旨意。所以他成全救恩之后呢，他要把你我这些堕落的人从不真的光景变成真。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整个改变的过程。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天天改变我们，你知道吗？改变多少，你才有真实的成分就有多少。如果不经过主的改变，你就是还是一个不真的人呢。所以我们这些不真的人，我们是没办法成全神的旨意的。所以你看今天地上教会这么混乱，对不对啊？神的儿女中间这么多的难处，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是真人。但是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并且圣灵在我们身上逐渐在做改变的工作啊。所以在教会中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这个，我们今天只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在改变过程中间的一个堕落的人啊。神今天要把我们改变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有个感觉，所以基督徒不能骄傲的，你知道吗？你不能觉得我很好别人都不好，这个思想是不可以有的。我属灵别人都不属灵，这更不可以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蒙了极大的怜悯啊，神没有丢弃我们呢，神把我们这些呢真是本来破烂不堪的人把它通通找回来了之后呢，他用他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做什么？做改变的工作啊。所以这个是救恩，这主的救恩。那么呢，主在旧约时代中间呢，非常奇妙，就在那个被掳的年间，神就把他的心意也把他显出来了，是借着以西结 所以以西结被称作人子，神称呼他人子啊，人子啊，人子啊，啊，弟兄姊妹，你要懂得这个人子的意思。这个人子的意思就是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以西结遇见他一生中间他意想不到的一个神的工作。哎呀，没有想到在那么一个绝望的光景中，已经不可能有机会在侍奉神的光景中，忽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临到他啊。那么神既然把他拣选出来，把他摆在人子的地位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以西结书里面，我们看见每一样事物都绕着人子转呢。啊，这个人是一个中心点，就像什么？就像你到了启示录里面看见的时候呢，那个人子出现的时候，整个教会绕着那个人子的情况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面包含着神荣耀的心意在里面。那么就在主耶稣降生前的几百年，那么神已经迫不及待的，好像已经把他的心意啊事先要向人说明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人子的意义啊，否则你很难读明这本书啊。那么对不起，我刚刚讲九十三次人子。然后呢，因为神把他摆在人子的地位上，那么人子的生活和侍奉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呢？啊，是一个随灵而行的生活。在旧约时代中啊，他已经开始随灵而行。所以我们刚刚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呢，那里讲到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那个耶和华的灵啊，原文就是手，就手的意思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手是为了做工的啊，所以神的工作在以西结身上。神怎样做工呢？是借着灵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新约圣徒的一个生活，对吧？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随灵而有的生活，对不对呢？这是新约的生活。所以呢，这样看来，以西结是在旧约时代中间头一个享受新约时代性质的这么一个人啊，预尝天恩呢，神叫他预尝天恩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已经预尝到耶稣基督完成救恩之后神儿女的生活。哇，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对以西结来讲，这是他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一个奇妙的经历。而我们知道这个是神在他所有神儿女身上共有的心愿。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救我们，第一个要把我们这个人改变，把所有的虚晃出去，把真实的光景显出来。第二个就是要叫我们的生活怎么样，随灵而行，是神的手在牵引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神的手在牵引我们啊。所以刚才呢，我们和弟兄姊妹读过那几处圣经啊，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把神的灵在以西结身上的工作的七个不同的方向通通看过。这个词出现过七次，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啊，就原文是手这个字一共出现过七次。所以这个七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讲到我们今生在地上属灵生活的完全。你怎么样过完全的生活呢？不是凭着你的热忱，凭着你自己的知识，凭着你的经验，凭着你的什么过去的这些背景，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你能够过真正属灵的生活，是随着灵啊，啊，是随灵而行的这个生活，这个才是重要的生活。所以我们就看见呢，神的灵一降临在以西结身上的时候呢，以西结整个生活大改变了啊。第一个啊，我们想看见在第一章里面怎么样，他当神的灵，神的手一临到他的时候，他说我就观看啊，他里面的眼睛得开，他忽然看见什么呢？看见北方来的那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 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呢，我们恐怕难以想象啊，这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像狂风一样的刮来啊，哇，那个气势啊，那个整个的情况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以西结站在加巴鲁的河边，连里面的光景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神的作为，对不对？我们总觉得好像神都没什么作为啊，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看来看去都是软弱的人，对不对？看来看去就是这个样子啊。巴望主开我们灵里的眼睛，如果你灵里的眼睛得开，你才知道神的作为是多么的伟大。哇，那在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里面，神的荣光和他强烈的作为，那是惊人的一个作为，你知道吗？如果你的眼睛得开，你看过这个，你就知道那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那一天，以西结的眼睛得开，他看见的再也不是以色列人的失败，看见的再也不是外面表面的这些荒凉的光景，他看见了神的荣耀。那么在第一章的里面啊，那么以西结就解释了这个荣耀。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没有时间仔仔细细的和弟兄姊妹详细的来讲解啊。我很多年前呢，几十年前呢，那么我曾经讲过以西结书啊，那么后来出了一本小小的书啊，那里面对于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呢，我们有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解释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了，他所看见的包括闪烁火的大云的里面啊，那么有宝座，有像人子坐在宝座上，然后看见了轮子，看见四活物啊。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是什么呢？是神荣耀的一个解释。今天呢，我们讲神的荣耀，比方这次西岸特会我们讲神的荣耀，我们只能抓住一个词，荣耀，荣耀，荣耀。到底什么是荣耀？弟兄姊妹们，以西结书第一章就告诉你什么是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这个荣耀呢，是活的，是在生命的里面所彰显出来的。所以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到了耶和华的荣耀，而这个耶和华的荣耀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出现过七次啊，每一次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时刻。所以呢，神的荣耀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都是有大事要发生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眼睛必须看见啊，认识什么是神的荣耀，感谢神了，神多怜悯我们了，弟兄姊妹。当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天，神把那个生命赐给了我们，这个荣耀就在生命的里面。那么在我们的里面呢，实在是受到限制了啊，因为我们的愚昧啊，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摆在里面的这个宝贝到底有多大，所以保罗开了眼睛就知道，在瓦器里面有宝贝放在其中，他只能用这个宝贝这个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真是蒙大恩啊。有一天当我们这个肉身结束的时候，这个荣耀从我们里面出来了，你就知道那是何等的一个荣耀，那你就会看见以西结所看见的。但是巴望今天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在今天在灵里面就能看见神的这个荣耀。的确，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啊，你再也没办法坚持自己的生活的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是头一个例子，在圣经中头一个例子看见神荣耀的一个人，对不对？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这一显现，他地上整个生活都变了啊。我们基督徒啊，有时候在世人眼中看了奇奇怪怪的，为什么会这样啊？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故意要作怪啊，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故事发生的，对不对？因为神的荣耀在里面，他忽然过这个生活，你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的荣耀一显现，哎，他加勒底的乌尔也不住，他跑到那个当时的迦南去。迦南那个地方是旷野，什么都没有的。当时乌尔呢是当地的大臣呢，是一个文化的大臣呐。那么他就忽然跑到那个野地去了。他的亲戚朋友看起来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啊？你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就像我们过去很多弟兄姊妹们蒙召出来侍奉主一样的，忽然的跑出侍奉主了，哇呀，这个家人都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啊，你怎么忽然改变了，好好的前途不要了，这个生活不要了，去跑去什么服侍主耶稣去了，这个不是很奇怪吗？不，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看过这个荣耀，你的生活一定有大的改变。亚伯拉罕的改变不是他呢现在自己立志了，他在这里有了重新的计划，不是，是因为神的荣耀使他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看见神的荣耀。今天呢，光凭着你我立志想要为善很难的，我们要改变自己不容易啊，求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这个荣光一出现，不改变也改变了。所以我过去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基督徒的生活呢，应该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的，是你里面那个看不见的荣耀在控制你，那个才是属灵的生活。今天基督教都是凭着外表的，做着外表的功夫，对不对啊？从外表来改变人，那个没什么用处的，即使能改变一点，那已经非常有限，你要从里面开始改变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受里面的支配的，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以西结整个生活产生大改变了啊！因为什么？神开他的眼睛，看见了这个里面的这个荣耀啊！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他经历神的大能啊，在第二章以后我们看见了神的能力降临在他身上。我们晓得我们的神是有大能的，我们神的能力能创造万有，对吧？我们神的能力能供应一切，我们神的能力可以改变我们，我们神的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所以你很多基督徒常常追求所谓神的能力 power power power， 最想追求神的能力，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中啊，神的能力临到我们，什么是最大的能力呢？我们以为说叫病人医治好，死人复活了，不，弟兄姊妹们，神的最大的能力，真正认识的神，使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跟前，才是最大的能力。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呢，你我难以想象啊，神的圣洁和公义啊，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你知道吗？你下一章下一卷我们读到但以理的时候呢，当神一显现的时候呢，但以理整个人怎么样，就扑倒在地啊。他说了一句话啊，对不起，我先说了啊，但以理他就说呢，我的荣美变成朽坏。你知道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没有人完全像但以理那样的完全。但以理可以说在旧约人物中间呢，唯一一个找不到他的缺点，没有讲到他软弱的地方，其他任何人都是有软弱，从摩西开始都有软弱的，只有但以理圣经中没有讲到他一点点的软弱。所以像但以理这样完全的人，神一显现他就整个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啊，又在神面前站不住的，你知道吧？一个人能站立在神的跟前，那才是神的能力，所以是神的能力使他站起来了。约翰也是一样，对吧？在旧约新约启示录里面看见他一看见人子，他就整个像死了一样倒在地上。所以天然的人，堕落的人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那个能站住，那个才是最大的能力。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能够亲近神呢，这都不是小事情啊，因为有主的血的遮盖啊，使我们能够亲近神，没有任何的妨碍。若是没有主的血，没有人能够在主面前站立得住的。所以你看见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人子啊，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很多人觉得这个站立有什么了不起的，站就站起来吧，对不对？不，你要知道在神的跟前没有人可以站立的，而今天呢，你我们极大的恩典啊，可以站立在神的跟前，这实在是一个大的祝福啊。所以呢，这个是活在灵里面的光景啊，是耶和华的灵啊，像手一样抓住他，那么使他能够站立起来啊。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以西结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经历都应该是今天我们的经历。因为我们的新约时代中呢，我们已经活在灵里，活在圣灵里。所以你不要光在外表了。我这些日子常常讲，你这外表的东西是宗教的东西。只有你回到灵里面，那个是生命的，是真实的东西啊。所以不要用外表的情况来跟随主。所以神借着但以理在这里说明了，然后呢，我们看见呢，那么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还有一个什么工作呢？在第三章里面讲到呢，神的灵作为他口里面管制的能力。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堕落之后啊，很多东西都很坏，尤其这个嘴最坏。你们发现啊，我们这个人的嘴很坏。所以雅各也讲，有的人呢用这个嘴啊赞美神，也用这个嘴啊咒诅人，一个水里面可以流出两种水来的。所以这个人的嘴是个坏东西，人的舌头啊必是勒不住的东西啊，哇，批评论断骂人起来的时候多厉害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就看见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神要洁净我们的嘴唇。所以你看先知以赛亚，他要为神说话，神就怎么样，首先洁净他的嘴，用祭坛上的火炭来洁净他的嘴。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呢，很多所侍奉上面都是言语的难处，你知道吧？批评论断，是是非非的，都造成多少的难处啊！所以我们的嘴不干净啊，所以我们这个不干净的嘴讲不干净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的破坏，伤害人的啊！人的嘴跟人的心是连在一起，心里想什么，嘴巴就讲什么，对不对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的嘴需要被洁净。所以当神的手临到以西结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管制他的口，结果一管制啊，他变哑巴了，就不能讲话了啊！感谢主啊！有的时候主教我们不能讲，哎，不讲是个好处。我不讲你们学过的功课觉得难不难，我都觉得很困难啊。年轻的时候啊，从年轻的时候蒙恩得救，有的时候呢明明知道很多事情不能论断不能讲，哇，跟弟兄在一起啊，讲讲讲就讲漏了，越讲越兴越高兴，这个圣灵在里面讲说停了停了停了停了，他嘴巴一直的讲，不是讲个不停了，对不对？等到讲完之后呢，知道犯罪了，然后又回到主面前认罪。我们常做这种事情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我们的功课学得不好，我们的舌头不好，是吧？你在家庭的生活里面，老实讲，如果嘴被管制住了，这个家就和睦多了。你是不是？你们结了婚的人在家里面就知道，那个嘴啊，如果少讲一句话的话呢，家庭就和平多了，对不对？就是那么多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个中国人都知道这个讲话的力量，一言可以兴邦啊，一言可以上邦啊，一句话把整个国家给弄垮了，对不对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出去的话你收不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能够在舌头言语上面能受管制，这是何等的能力啊！所以以西结就在这方面受到神的管制啊，所以他这个经历口中言语的能力。然后呢，我们看见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神给神的灵神的手在以西结身上的，叫他里面有一个洞视的能力啊，他有穿透的力量。你去读以西结第八章的时候，哎呀，你看见以色列人当时那个败落的光景啊，那里的描述很特别，神的灵呢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个墙上面挖个洞，洞里面一个门，一进去一看呢，那些长老们在那里什么，都在那拜偶像啊， 哇，那个里面画满了许多的偶像啊，70个长老在里面拜偶像啊，这说明什么？为什么挖个洞进去，他们在隐藏之处拜偶像，他们的心里面有偶像，你知道吗？表面上看起来他们还是以色列长老，其实他们里面呢，是污秽不堪，拜偶像的啊。然后又看见那妇女们为那个塔摩斯在那里哭泣。弟兄姊妹们，这个塔摩斯是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啊！我简单的讲几句啊。这个塔摩斯呢，这是巴比伦里面一个邪恶的一个神职啊啊！他的母亲呢，我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啊，他的母亲啊，在他年幼的时候曾经抱着他啊，有这么一个塑像。所以在巴比伦他们就做了一个塔摩斯的母亲抱着他的这个像。你想到什么了吗？天主教里面呢，圣母玛利亚抱着主耶稣的像，这个哪里来的？就从那里学过来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你知道连佛教里面都有这个东西的，你看见过吗？佛教里面呢，那个观音像啊，那个叫做慈母观音抱着一个像，这个像从哪里来的？就当初从巴比伦出来的，就是塔摩斯的母亲抱着他而有这个塑像。因为这一幅塑像在世人眼中看，哎呦，真的是太好了啊！你看见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婴儿的这么一个像，是多么可爱的，对不对啊？是多么神圣的一个像。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有后世教会，特别在天主教里以后，他们有很多东西的这个出现呢，都是有根源的。所以这个塔摩斯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你知道基督教现在的圣诞节也跟他有关系。圣诞节为什么有松树，有个圣诞树呢？主耶稣的诞生跟那个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啊？原来这个塔摩斯呢，被称作是他们巴比伦的佛教农业大神啊，所以他到冬天他死了，春天他又活了，他有复活的一个形象的。他说呢，这棵松树呢，可以代表我。所以到后来呢，这个松树呢，这个塔摩斯的松树变成了圣诞树了。弟兄姊妹，多么可怕的东西啊！这个隐藏在背后可怕的东西在那里。然后他死了，他又复活了。所以呢，为什么在复活节的时候呢，在基督教里面玩鸡蛋呢？这个蛋跟主耶稣复活有什么关系啊？原来也是从塔摩斯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后前300年，大概弟兄运动的时候，弟兄们觉得这东西有古怪，为什么要过圣诞节啊？为什么要有这些宗教节日，对不对？他们就去追寻这些东西，到追寻到根源的时候，把他们吓坏了。原来这个背后都是仇敌的工作啊！原来这么邪恶的东西在背后的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分辨，你不能愚昧受骗呢，对不对啊？我再跟你们讲，你像圣诞节里面出了个圣诞老人，这个东西也是奇怪的东西啊，这个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啊？其实这是近代的，在1930年代左右的时候，是可口可乐公司啊，他们把当初也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个是异教中间的一个东西啊。本来是一个很邪恶的一个东西，把它一改化身，有一个人画了个像啊，就现在你看见的圣诞老人啊，白胡子穿红衣服的啊，看起来和蔼可亲的，整天哈哈哈笑的那个，对不对啊？其实背后呢，它是隐藏着非常邪恶的东西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啊，我们没有意思去反对任何人的东西，但是你必须把根源的东西搞清楚啊。所以这个塔摩斯是个可怕的东西，你就看见在那里有很多的妇女们，他们怎么样为塔摩斯哭泣 哇，神就借着他的灵让以西结看见，他们居然在拜这么一个偶像。然后又看见了以色列百姓拜日头啊，所以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的里面就看见了什么，以色列百姓在隐藏之处许多邪恶的东西。这是神的灵让以西结在加巴鲁的河边有穿透的眼光看见耶路撒冷里面所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教会里，你除非有属灵的眼光，你看不见很多罪恶的东西的，对不对？啊，神是容不下这些罪恶的东西的啊！我想在这里，神就让以西结有了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历了。那么到后面，我们看见到第九、第十章那里讲到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况啊，神是被他们逼出了圣殿。哎呀，每次读到那里都感觉很心酸呢。神是多么爱他的儿女，愿跟他的儿女在一起，是神的儿女把神逼走了，你知道吗？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让他以西结就看见本来那个荣耀在二基路伯中间的，在圣殿里面，结果呢移到了圣殿的门槛，然后就移到了那个墙角，然后从那个墙角又到东门，从东门到了对面橄榄山上，一步一步的神被他们逼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撒旦没有办法对付神的，只有神的儿女能使神的荣耀离开我们，所以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我想这个我们都没有时间详细去说明啊，我们再往下讲啊。然后呢弟兄姊妹，你看到了33章那里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什么呢？神的灵，神的手在以西结身上的时候呢，就给他什么？给他有讲道的恩赐。所以我们知道讲道是神给的恩赐，这不是口才啊，神就开他的口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开始的呢，开始可以讲道。哇，以西结的讲道啊，真的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话语的指示啊。我们刚刚读到那里，他这个如什么？如昼月之人，所奏的什么一个雅歌，这个我讲啊，那个刚刚我们在33章那里，弟兄姊妹们，读到哈，你看，我们再把它读一下，你看看，在。啊，这个以西结书啊，33章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神所唱的雅歌。弟兄姊妹，你今天听人家讲道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啊，我真的很羡慕啊！啊，今天我们讲道，有谁能够这样？我从前只听说过中国大陆有一个传道人呢，哇，他的讲道啊，这个弟兄姊妹听起来非常舒服。因为有一个年长弟兄告诉他，年轻时候在那里听到，他说呢，我们在那里听那个年长的弟兄讲道的时候，感觉如沐春风。哇，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今天我们听人家讲道，有感觉到如沐春风嘛？啊，非常的优雅啊！我们知道保罗讲道不优雅，对不对？但哥林多人说他言语粗俗，讲起道来哇哇哇的，言语粗俗，他不像以西结，以西结一讲道啊，像奏乐一样的，这么美丽的。但是呢，圣经说什么呢？他们不听，有什么用呢？讲的再好听，他们不听。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神就使用这个呢，使用以西结开始可以讲道啊。然后到了这个37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不仅他能讲道，他可以说预言，神的灵使他说预言，这个预言可厉害了，带进大的复兴啊，叫那个在平原中的枯骨，对不对啊？整个枯骨怎么样？那么 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啊。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看见过有不少的人被神所用了。当他们在他们的年间运用神话语的执事的时候，真是好像使教会人从枯骨变为军队呀、啊！整个大的复兴的时代，复兴的时代临到啊。然后最后一个，我们看见就是在40章啊。那么神把创世以来他心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耶路撒冷城啊，那么启示给以西结看，这是神的灵带他到一座大高大的山上，看见整个耶路撒冷一下。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这个耶路撒冷的整个的一个圣殿的这个图画呢，还是指着千年国度说的。所以他预先看见将来千年国度里面的荣耀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中间我就没有办法详细的说。那么因为这个里面太重要，从那个门开始到里面的祭坛，然后到水流，到整个，然后看见以色列所有的他们所有分配所得到的地，所以神在灵里面让以西结有了这么一个看见。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历史中啊，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看见过神全盘计划的一个人啊，而在摩西以后呢，很多人看见的只是局部的东西。大卫年间他看见了神给他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图样啊，那么以西结的意象是最完整的意象。以西结的三个大意象，看见神的荣耀，看见复活的意象，看见圣城被建立的意象。所以真是很稀奇啊，在那个被掳的年间，神居然让以西结得着这么大的恩惠啊，那么能看见神给他看见的这么大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把摆在以西结里面那个爱神和神家的心也摆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爱神，真心的爱神，神会使你有这个看见啊，神会借着他的灵在你身上做工。所以我们看见了以西结整个的生活啊，全篇48章啊，这个以西结非常灵活，真是灵活，他的生活一点都不矮板的，是神的灵带他这里那里那里啊，我们看见给他看见这个教导他这个，所以你看见他整个是活在灵里面。就很奇妙，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所表现的是神原初心意中间的所要人的光景。所以今天神正带领着我们往这个情况里面走啊。所以弟兄姊妹，以西结书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啊。那么这一卷书呢，我想这个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那么我这个纲要不知道跟你们一不一样啊，这里面的分段呢，你可以看一下，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先知的蒙召和使命，第四章到24章讲到犹大家受审判，第25章到32章讲到列国受审判，然后呢33章到48章讲到以色列的恢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神在那个时代中间使用以西结。那么我们看见以西结在他的经历中间呢，他不仅是祭司、先知、人子，他也是个守望的人啊。那我们看见他不仅有异象，弟兄姊妹们，他还做兆头啊，这个我没时间去讲了啊。神还叫他做兆头，这个兆头也是非常的苦啊啊！你看在24章的时候，甚至他的妻子死了，他都不准他哭的。你就知道做先知是多么的艰难的啊！因为什么呀？他要表明神的心意啊！那弟兄姊妹们啊，神也曾经叫他左边侧卧390日，右边侧卧40日，对不对啊？他做兆头，然后呢，他也说预言，然后呢，他还有很多的比喻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很多的比喻、表号、真言、隐喻，哎呀，太丰富了。那么还有一个最后的讲一个点很奇妙的，就是什么呢？以西结把他所有的经历的日子都标出来的，你就读的时候呢，哪一年哪一日发生什么事情，他把它记载的清清楚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卷书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难读的一卷书，但是非常重要。 啊，我盼望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们做了整个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啊，那么呢，你趁着这个机会回去把它读一遍，好好的读一遍啊，希望主给你们里面能有真正的一个灵里面的看见。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一个一个世代过来，我们看见你的儿女们在不同的环境中遭遇不同的难处，但是在每一个世代中都有一些爱主的人，他们因为爱你的缘故，你就把你的心意开启在他们里面，你也带领他们在那个艰难的时期中能够过正常的属灵生活。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些提醒我们，让我们里面有真正爱主的心，也在今天这个荒凉败坏黑暗的时代中，靠着你的灵能够过正常的生活。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